要双十一赚8000、
哦、你们还给人家奖金啊？给多少？我看那个数字不小哎、欸。
大、嗯、概就是刚你说那个我们店家数的数字，
你说500万吗？
怎么突然变那么多？哎、欸、，by the way， 那个 Verve 最近的那个代言人，
我知道，
帅、
啊，就一个男的嘛。
喂，也不是双十一，就是一个大家又爱又恨的节庆。嗯，就很多店家会来反映，我觉得双十一好像越做越冷，就体感上觉得越做越热、哦，对，体感有点冷。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变冷了，而是消费者的行为有改变了。哦，对，就是现在买。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看到画面的大家应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明亮宽敞的空间，后面有一个大大的 logo。 没错，我们今天好客室来到 Shopline 的公司，也很开心邀请到 Shopline 的客户成长咨询经理 Teresa 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一场对谈，让我们一起欢迎 Teresa。
嗨，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知道Shopline 在全球有许多店家，来高达，如果我资料没有记错的话，50万个品牌。
Bingo！
对，好多品牌都是用 Shopline 的官网后台在经营自己的网络事业。
对，
那 Teresa 在这边经验这么的丰富，今天特别想要来跟你讨教讨教，一起聊聊好对于在官网经营的一些经验。那我们要不要先请 Teresa自我介绍一下。
好呀，好。其实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店家，各个产业都有。对，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其实都有。那其实整个电商，像我之前也有在做跨境，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对，所以我一开始在 Shopline 是做跨境，然后后来其实衍生看了蛮多台湾的店家。那成长咨询嘛，顾名思义就是要协助店家做业绩的成长。但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发现有不同的面向。对，待会也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对对对，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官网我觉得大家线上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除了说社群，好像有人可能是用团购的方式啊、Line 啊，或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已经很有那个观念，就是他要自己有自驾自家的官网，然后才能够去有点累积自己的客户资料啊，然后自己有一些主动出击的管理方式。所以官网这个概念应该在台湾市场或是全球市场，这个已经不需要去跟大家再沟通。
对，
但只是说官网架好之后，其实
对还有很长一段路面。
没错，
对，很多店家在建的时候说哦，官网建完了好像告一段落的人。 No 就是事情故事才要开始呢。
经营
才要开始。
然后我们也常跟店家跟品牌在沟通哦，就是其实你建好一个官网就好像你在某一条路上装潢好自己的店面，但是你要去考量的是，那我的人潮怎么进来？那我们当然在网络上这就是流量，我怎么导流进来？那你不会静静的就放在那边。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观察到有一些官网还真的就静静的放在那里。
对，那他的业绩可能就也会静静的
很安静。就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背后业绩怎么样，但对一个消费者，比如说我现在来到这一家店这个品牌的官网，然后可能过3个月6个月官网一模一样，然后活动一模一样，搞不好活动过季没把它撤下来之类的。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对不对？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去吃东西好了，你去一个餐厅，你就看没什么人进去，然后东西好像就没什么人，你会想要进去吗？你就觉得那东西的周转行不新鲜，里面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在换。所以我觉得这可以把它想象成去吃一个餐厅，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大家网购已经很盛行，但是还是会比较谨慎去挑选这样。但我们聊回来说，像官网的部分，就是怎么去经营它，我想还是要主动去想办法把人聚集，然后让流量进来。那当然不管它的管道是社群啊、Line at 或是其他什么社团私下的一些沟通方式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方式进来。所以在我们台湾的品牌操作上，当然我们每年就有不同的节庆啊、档期，这部分要去运用。
现在消费者好幸福哦，无时无刻。
我上次跟另外一个品牌聊的时候，我们这样从1月数到12月，每个月都有活动，都有档期耶。
没有的时候你还要自己想呢。
没错，真的就是我们那时候也聊到说其实你就现有的什么节什么节、嗯、很有可能你要自己去，如果有能力的话去开创那种有创意的的活动，也不一定是什么档期、嗯、就是你要一个适合你品牌的主题去操作，然后让人家可以走到你的家门口，走到你的店门口、嗯、才有可能有消费嘛。
真的，因为我之前有服务过一个卖牙医器材的，嗯，对，就想说牙医器材，然后有些档期好像就是制式你想象中的好像没办法用，而且 Tooth Fairy、嗯、对、哦、或者什么对微笑姐、嗯、所以在有一些既定的档期你没有办法操作的时候、嗯、我觉得品牌就要多去想，哎，我这个品牌符合我品牌的价值、嗯、符合我品牌的这个主题，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做的。
那个主题的多元性跟可能性太高了。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跟 Teresa 聊的就是很指标性的一个档期，
双？难道你说的就是双十一吗？
难道我说的就是双
十一吗？
我们来聊聊双十一，直接切入主题，
直接切入主题。我觉得双十一就是一个大家又爱又恨的节庆。嗯，就我到底要不要做？就很多店家会来反映，会来跟我们讨论说，哎，我觉得那个双十一好像越做越冷，就体感上觉得越做越热、哦，对，体感有点冷，对，嗯、但。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小马有很多店家嘛，所以可以去看一整盘来看、嗯、以去年的数字来看好了，它不管是在订单量还是在整体的业绩其实还是有提升的、嗯、就是做得好的店家大有人在、嗯、对，但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店家觉得嗯，到底要不要做，该不该做，为什么做的成效不好，我觉得这就要反过头来看你有没有提前准备。嗯哼，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变冷了，而是消费者的行为有改变了。哦， 对，就是谁在买，就是消费者变了，我们要得要变。嗯哼，对，所以他们怎么改变，就是消费者今天我觉得都很聪明啦、嗯、他可能在九月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写他双十一的 list 了。哦，双十一要买什么，
要抢便宜，
对、嗯、所以我一直跟店家说其实要提前准备、嗯、就是他今天在写这个 list 的时候你有没有已经出现在他的、嗯、
在他清单里头。
对， 对，他们通常都已经先就算没写出来也会在脑海里面了、嗯、所以他在正档就是双十一档期的期间他要做什么，他只是做比价，那个通路卖的最便宜，哪个买的最划算。嗯，所以不是消费者不买，是不是他不买你的商品，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嗯、
所以应该说第一，双十一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嗯，可能从一开始大家开始有双十一这个节庆或档期的时候，
对，
很热嘛，大家就一窝蜂就全部投入啊，双十一要买东西买东西。但当然过了几年、嗯、消费者就觉得、啊、有一点习惯了也好，麻痹了也好、嗯、更何况后来还出现很多什么双十二也出现了，
每个月都有双双对
对
的数字，
然后就是一定会稀释掉这一些、嗯、本来可能都集中在双十一的业绩嘛。但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其实不管是有其他档期的竞争也好、嗯、或者是消费者已经比较习惯了也好，店家如果做足了准备，因为你也知道竞争等于就变激烈了嘛，
对，
大家都要在这个时间点进来，竞争本来就很激烈、嗯、你怎么样让消费者在双十一的 quota 他的那个预算他的 budget
对
是可以花在你家身上。
对，
对，
没错。
那这样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哪些角度来想这件事情？
OK， 其实再多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情侣的关系。
情侣、
嗯、对，情侣讲这个眼睛都睁大、嗯、
对
情侣的关系、
这个、形容
你想，如果假设今天你的男朋友平常对你都不怎么样，你他跟你求婚的时候你会加他吗？应该不会吧、嗯、对，除非他很有钱，没有啦、啊、开玩笑。但其实比照一样嘛，今天品牌如果假设他平常也没有在这个做客情的维护、嗯、会员的经营、哦、你今天双十一我们很常讲嘛，我们就要把这些旧客做转，我们再行销做转换，但你平常有没有累积累一定的这个新客的这个破，这就很重要了、嗯、所以我觉得回归到根本就是要去看说你平常就是品牌在营运上面有没有策略，有没有规划好、嗯、哼，对，所以这几个面向、嗯、再来的话可以再又多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双十一决定要不要做，你觉得可能会有哪些因素？
我到底要下杀多少钱啊，我到底能够冲到多少，也一定有一些数字的考量。再来就是说哦，竞争那么激烈，我的东西我的组合已经在不同的档期都曝光过，我到底还要再能怎么生出新的东西啊。
真的、嗯、对，所以很常品牌在问我说到底要不要做双十一，我就问回他、嗯、你这个商品到底是谁在买、嗯、消费者在买吗？ 那消费者又没有你做双十一，就你还是得要回归去看你 TA 的样貌。假使今天这个品牌，你就知道你的消费者对于双十一就是这种价格是非常敏感，你能不做吗？
嗯哼，
打没还是得要做。对，所以取决于就是这个东西是市场决定的，这个东西是消费者决定的，你还是要回过头去看。对对对，然后再来的话，今天不做双十一，反正我今天我这个品牌我就是不要做双十一，那你要想想哦，今天消费者就是因为双十一去买你的商品，你把这个东西拉走了，你知道补一些东西进去，你知道再给他一个他可以在这个期间去买你商品的这个理由。
嗯哼，
对，所以举个例子好了，像绿藤他每年都不做双十一，
绿藤生机，
对，绿藤生机，然后过往都不做双十一，甚至是他就直接闭店。
有欸，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也都有在 follow 他们嘛，然后就觉得他们这一个我们说 marketing 也好就很特别，因为跟人家逆向操作嘛，
对，
我觉得很特别耶。但是当然他就关那一天嘛，
对，就关那一天，
但是那是跟他的理念或他们的价值观品牌的核心价值有关系。
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今天回归到消费者本身，他能不能 buy 你这个品牌理念，他能不能 buy 你这个品牌的价值。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操作在这个期间操作其他主题，其他的话题。对，或者是我其实有看一些店家他会做的是，我在双十一期间做循环包装的相关的优惠，
循环包装，
对，一直在讲环保，这也是一个主题，但重点是他的消费者是 buy 这个理念的，所以一样的，你还是要得给消费者一个可以买你商品的理由，不是价格，那还可以是什么？这就交给大家思考。
所以还是应该怎么讲，不会是说大家都每个品牌每一个人都要投入做双十一，一定就像刚刚 Teresa 讲的品牌回归回来，如果说搞不好我真的在十月底刚 run 了一个很大的 campaign， 我为什么还要马上有一个双十一，因为毕竟对消费者来讲，也曾经我也观察很多品牌嘛，我也曾经看过消费者就会反应说，什么你现在推出这个优惠，那我两个礼拜前买那个是什么意思，
退货。
对，就是会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档期的操作上，就是大家自己还是有自己的那个时波段要计算的很好，避免真的消费者前后会有一些争议。
没错。
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可以主动选择你不做的，只要你有足够的理由。其实你提到绿藤，我觉得他在双十一那天对他而言，他的操作，我们不要讲操作，操作好像 manipulate 好像怪怪的，他的经营方式，他用双十一这个话题，他完成的不是冲业绩，
对，
他完成的是让大家注意力在他的另外一个理念上头。这也是的确是蛮聪明的一个做法，我自己就印象很深刻。
对，
然后回归到品牌，刚刚提到说，要怎么去想出新的组合，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命题。
对，
我觉得从最基本的这个基础好了，就是你要从你的数字会讲话。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往辅导店家的时候，除了看这个店家的这个网店他过往的操作以外，我还是会去看他过往的销售的数据。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消费者他买 A 的时候他同时会买 B， 他买 A 的时候他多久之后会买 B。
这其实是数据分析，
对，
要很了解你的客人，而不是说我一个老板或品牌主，我行销我就很凭直觉的，我现在要出 A， 我现在要 A 要加 B， 再来就 A 加 B 加 C。 对，所以是要看数据，要去观察市场的。
因为我们很常会遇到店家凭感觉，我觉得这个搭这个会卖，可那个数字会讲话，回来你就知道，对，可能还是要回过头去看一下。
其实后台都是可以拉出数字的，
对，
就是那些数据是可以帮助到品牌做分析。
对对对，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像双十一好了，我觉得以一个品牌，如果假设你想要做长做久，你 focus 在双十一以外，其实你要退后一步去看整个 whole picture。对，你今天想要在双十一创多少业绩，取决于你今年想要做多少业绩嘛。
是，
你做人生规划也是一样的，你会做短中长期的规划，那你为什么不帮你的品牌做短中长期的规划？对，其实你一年你就说，今年我一定要做千万，但你千万业绩从哪里来？
对
对，
去拆分。
对对对对，没错，很多店家喊的是一个目标，我要千万，我要破亿， 但怎么做，你要怎么 break down 到每一个月、每一个档期，
没错，
对，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常，我很常会跟品牌聊这些、对对对，
我觉得这段话很好、因为虽然我们今天是想要专注在双十一去聊、但你刚刚一开始的破题就是说其实你日常没有经营没有规划、根本没有人来你家看，没有人会流量不会到你家，你再怎么样下杀他就是不会来，所以平常的经营，那你刚刚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好是其实你在提醒大家永远不会只有一个档期两个档期、你一年想要做好10,000,000好了，12个月内你要透过哪几个行销方式去把它达成、这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格局你要去计划好的，而不是说哦，今年已经过到9月了怎么办怎么办，
11月的案型怎么办，
对，然后我上半年还没达到我20%的业绩然后突然想要出然后冲一个东西，其实那就很困难了，就没有一个妥善的规划、
而且很多品牌你当然不会是一两个人在做，你是整个 team 在做，你要怎么跟你的 team 沟通说我今年的目标是多少，每一个负责的人员他对应的项目他都要非常清楚他对应到的目标会是哪一些，对，比方说出货的还要怎么去规划他的可能库存、行销的他就知道说我今天要达到这个业绩目标我要抓多少的行销预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各司其职嘛，只是他有没有被沟通清楚他的目标跟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品牌你在整个营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那我们来，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做一个整理、就是说就档期或节庆或一个主题操作来讲、品牌要去想的是什么，首先你要不要参与，对不对，你要不要加入这件事情，那当然就会去你自己要很了解自身的状况，
没错，
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经营状况，假设你真的像我也曾经遇过品牌说哦，过去半年因为各种个人因素公司因素其实过去半年都没什么经营、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能不适合突然跳进来就马上做搞一个大档期，对不对，
对，
所以就先去评量自己的状况，那再来说如果真的要做我们要怎么去、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些细节规划出来，你刚刚提到、要去后台要了解你的客人
的
要知道数据、因为所有的组合跟客单价每个订单的或是套组的定价都不会是凭感觉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要看大家因着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产品组合、然后去提供去设计出一套最适合当下档期的，对，
没错、后台的数据其实也非常多元，一样回归到你的消费者的样貌，对，后台的就是你的这些数据其实也可以去看你的消费者的回购啊、你的消费者的轮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其实也会做一些、不管是广告或者其他媒体合作啊 KOL 合作，这其实跟你的消费者的样貌都是息息相关的、其实这些都要去看。
我有留意到、因为我也当然我也一直在 follow Shopline 的社群、就是对于双十一这件事情啊，你们好像在号召品牌做些什么。
这也是很常就是我们 GM 就是立伟常讲的、就是我们是有社会责任的真的
就不是说大家来用我们的后台来用我们的官网平台然后就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你说加油这样
对所以对啊，就像你的角色你是客户
成
长咨询经理嘛，所以你们是有类似顾问的角色是可以让他们去、去请教说我现在到底在什么阶段我可以、所以你们是可以做到这样更深入的服务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特别在针对店家我们去设计一个顾问陪跑计划，因为每个店家的数据长不一样、店家本身有的资源然后体质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才会特别去设计这个专案 让店家啦他可以知道说其实我在这些主题的面上可以做哪一些努力，然后再进入到就是这个店家客制化的建议，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量身为一个品牌定做它的策略，
所以你们一定是有一个专门的 team是可以提供顾客更深入的服务，是甚至可以客制到说 one on one 一对一，
对，
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了解你的团队情况怎么样、你可能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们的团队可以介入来帮助他们，
对，像我现在的团队、就是我们会切几个比较大的、就是大部分店家可能会从这几个面向先去看、比方说像版面的动线这很重要，你一进来这就是你的门面嘛，
对
你的目录怎么排，你的 banner 怎么设计，你的首页商品页这很重要、因为它每一个转换都是在这些流程当中可能是流失掉 哦，或是留存下来，这个就很重要。当然还有 CRM 这些啦。
欸，真的耶，因为其实像我们了解那么多品牌，不是每个品牌都很幸运的，可能第一主理人或老板本身有行销背景，不是每个人都懂官网、懂社群、懂平面设计、懂拍照、懂什么，
太深了。
欸，这真的是一个很全能的 skill， 大家要懂的事情太多了。然后比如现在又要懂动态影像，
太多事情
了。哦，好，先让我休息一下。
找人就累了。
对，然后或者是说，欸，有的老板会觉得，那我找团队啊。但说老实话，其实现在人才也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对，所以就是你们刚刚提到那个是顾问陪跑计划，
对，没错，
等于是说，不管这个店家他自己本身的基础或懂多少东西，只要他需要协助，就可以来咨询你们这样子。
对对对，
哦，这很特别耶。我觉得很多人需要。欸，
对，没错，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我们才特别就是设计这个转。
因为其实对啦，站在 Shopify 的立场，虽然我把我们的后台就是让他们去运用了，对不对？比如说不管是年费啊、月费啊，有一个这样的合作方式来运用 Shopify 来建立自己的网络生意之外，你们也会希望他们经营的更好，这个事业更长久，对不对？大家才会能够共荣，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系统就很像我好像一个我给你装潢的材料，
嗯哼，
但你可以装潢成公寓，你可以装潢成豪宅，
嗯哼，
对，所以这个都是取决什么？就是这些主题啊，这些面向你没有都顾到。
嗯，他懂不懂自己品牌，或者他懂不懂市场，他懂不懂他的定位、形象也是。就像我们好好拍跟客人在讨论的时候，常就在讨论说：“哎，那你官网到底想要给人家什么形象？”像你刚刚讲的，它可以是一个酒店啊，对对，是五星级酒店，
对，
还是一星级酒店，那就差很多。
虽然都是酒店，
对，但那个感官差很多之类的，然后。好，所以那比如说像现在你刚刚提到有这样子的顾问陪跑计划，或是有你们这个客户成长咨询的团队，然后像这样针对这个档期或双十一，现在你们在进行一些什么？
对，我们除了这个计划以外，其实因应大家就是在双十一这个需求，因为我们前阵子才做那个品牌大赏嘛，其实有店家来说就是请 Shopline 就是号召就是店家们，我们去把这个市场炒热。
哦
对，就社会责任就来了。
所以是等于是有品牌希望你们可以这么做。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才有那个双十一的那个奖金争霸赛嘛，然后又规划一系列的课程，像小黑老师的课程也是就是刚前几天才过的。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可能像商品，因为小黑老师讲的是商品嘛，对，接下来有就是整个规划整个架构哦，广告啊、流量啊、LINE 这些都有被在规划在这个课程内容里面。
你刚刚提到一点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双十一有点冷，然后比如说我如果是哦，我们好好拍单一一个品牌，要去 drive 要去驱动这个市场的趋势或是热度，其实真的有困难。但是 Shopify 站在你们以一个平台的角度，你可以这样简单号召，比如说台湾几十万，我是不知道了、哦、这个数据，但你一定轻易的就比如说我一个自己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要去号召三五家品牌，我就很吃力了。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角色有点像登高一呼，
对，
在 Shopify 底下我们这些品牌们一起来把这一个档期再炒起来，
真的，
嗯，
就也协助大家了，这年末最大档了嘛，就是要冲一波，
嗯，
对对对，不然其实这疫情期间或是疫情后，大家都蛮辛苦的，
对啊，因为疫情之后，大家可能消费的习惯又有一点改变，或是钱都花到国外去之类的，
日币这么便宜，
大家都跑去日本玩，对，然后就有很多店家、很多品牌在哀说，大家钱好像都花到国外去了，然后我们就是国内今年的网购好像有点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嘛，所以就大家。集结起来把我们的力量一起做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那你看像因为我常常在想说毕竟在做档期这件事情哦，消费者也很聪明啦，
超聪明，
他其实什么招数什么 people 都知道了。对，你有没有一些过去合作过的案例或是就顾客的一些品牌操作过一些比较特别你可以分享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档期不会只是促销组合，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创新的做法呀？
可以分享一个 Verve，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运动服饰品牌，对，运动服饰品牌，对，这个店家其实也是配合我们那个顾问陪跑计划，就是配合今年，就是今年都整年度都在配合，对，有一次也是一个大档，我以结论来讲。 这个档期的业绩是他开网店以来的最高峰。嗯，对，大家一定很好奇怎么做怎么做，
大家都最喜欢听到这个。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你知道作品自己做品牌就知道听到人家很好或是哦
快告诉我
这太棒了到底做了什么。
对，嗯，那以简单 bullet point 几个给大家好了，嗯，其实这些店家本来就做得很好了，嗯，我们就是老话一句嘛，就是细节，魔鬼藏在细节里，嗯，我们就从细节里面去看，一样从数据，好，举凡像广告，好，我们去看的广告数据，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他的那个转换率，哦，他的广告预算怎么配置，嗯，哦，所以以配比来讲我们做了一些优化跟调整，嗯，好，再来的话是社群，我一直在讲的就是在讲社群，他做直播，哦，品牌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做直播，但尤其是像这些很适合展示的商品，你在做直播的时候其实也蛮多美感的，你要怎么展示，
哇，你们可以咨询到这么细节，
为了让店家业绩提升，
哦，你的 LINE 我加一下
网店开起来
偷偷咨询偷偷咨询 Teresa，
就是直播这 也很重要嘛，嗯，就是让很多消费者可以知道，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案型的设计，嗯，好，有些案型是适合你去堆叠你的客单的，好，有些是其实你可以发购物金啊，因为像服饰这种其实你买一年可能也买个好几次，嗯，那是不是可以发购物金让他来回购，嗯，对啊，购物金再多分享一点好了，嗯，大家在设定购物金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再去看一下你的消费者的回购周期，哦，对，你要符合人性嘛，嗯，他30天会回来一次，你的那个购物金就不会设15天过期，嗯，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小小的细节我们都可以去做调整，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嗯，
真的很多细节都不是凭感觉，哦，刚刚你第一个讲到是广告，嗯，也就是说广告在下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哎，那真的是很大数据很多技巧的，嗯，然后要不要 AB test 要不要怎么样 TA 要怎么设定之类的，所以这个你们也可以帮忙。然后第二个就是直播，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档期或者是你要做一个活动绝对不是说哦一张图平面设计贴出来 Facebook 哦耶，yeah, 就这样，okay. 哦拜拜然后就没下文了其实真的现在一波一波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真的现在做品牌然后一直想尽办法去把他们拉回来，所以直播不管是直播啦，哦，或是要不要做短影片，嗯，要不要把相片拍好，相片要拍几组不同的氛围之类的，嗯，就这些东西在视觉上或是呈现上怎么样吸引人家目光也是你们可以帮忙建议的，
对，
哦，欸，这样做很多事，欸，
嗯，所以才回归到一开始讲的你要一年度去规划你才不会觉得哦，我做完这个档期，嗯，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哦，又下一个档期我要去想，但当你就是一年度的你都其实把大架构大内容规划好之后，嗯，你在实际那个档期的前置期你只是做一些微调，嗯，我们可以去看嘛上一个档期什么东西做得好，嗯，什么东西做得不好，嗯，我们去做这样 微幅的调整，嗯，比你每一个档期去追，哦，那真的追得很辛苦呢，嗯，我看了我都觉得辛苦。
其实就是说，欸，比如说像 Shopify 的后台有一些工具，像你刚刚讲到第三点就是，欸，购物金，光购物金的发法就很多种，
对，
而且我相信你们后台的工具绝对不会只有购物金
For sure，
对，一定很多种不同方式，然后品牌可能要找到适合他的客人的方式去运用，嗯，或者说哦，你刚刚购物金刚发过，你现在可能就不要用购物金的方式，嗯，你要用其他的，例如红配绿或之类的其他的东西来做做看，这样子。哇，其实真的还你要聊一个档期的设计，我想，
哎，
这可能你可以聊好几天吧，因为其实说真的应该是要从一个品牌的体质先了解起
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应该就是比较简短比较扼要，提醒大家有一些要点你要注意的，嗯嗯，因为其实不可能哦，特别是现在来你也不知道说，欸，这个品牌它的本身的本质是怎么样，然后可能自己要试着去慢慢拆解，欸，你过往经营怎么样，然后双十一跟不跟，好，你决定要跟了，好好好的去面对你过去可能这超过半年做的怎么样，
对，就是一商品怎么规划，
对，
连你的案型你要不要分众去做沟通，
对，
因为我们现在很常讲我们就要精准的受众，
现在都很谈分众了，
对，嗯，所以你的你针对新客到底什么案型，嗯，针对旧客又可以做什么案型，
没错，就是好，这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品牌
很激动
我们自己都是我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品牌，我们也听了很多品牌故事，就现在大家真的都会讨论这件事情，嗯，就线上的朋友希望他们都在都已经知道这些事有在思考，我觉得那这样很棒非常棒，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一个档期我一个活动我一个主题我一个这样的活动设计啪
给全世界
就全撒就全部的人都收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嗯，但其实现在真的会做到说好 可能按照区域，对不对？嗯，搞不好，哎，你已经分析过你南部的客人是怎么样子，喜欢怎么样子的套组，或者是北部的客人刚做过什么活动，或是男生，或是女生，甚至年龄层，
对。
这是可以非常细的，
非常细致，然后你再把这群人把它捞出来，去把它做分众之后，去按照不同的案型再去做推播，
也就是搞不好你想的不会只是一套方案
exactly，
对，你可能想的是两到三套甚至更多，因为你一出击就要打中他们，而不是乱枪打鸟，
真的，因为你一出击你没打中，你要等下一次，就大多
一年后，拜拜，一年后，
搞不好已经买别的品牌了。
对，因为其实预算真的是就是有限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怎么把事情越做越精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时候 Verve， 我们刚讲到 Verve 讲好多哦，所以从 Verve 我们知道，小白曾经跟他们合作，就是在顾客陪跑计划，然后帮他们从可能广告啊，然后这些案型啊，组合的设计，甚至呈现的方式，从直播啊，然后连购物金怎么发等等的，可以讨论到这么细致。还没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我分享，
其他的案例来分享另外一个产业好了。哎，by the way， 那个 Verve 最近的那个代言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知道，你刚刚讲，我脑袋就跑出一个画面，
帅，
就一个男的嘛。
喂，一个男的喂
喂，
就是王阳明大爷，可以去看一下。
对，
要跑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案例。我们挑宠物用品好了，对，宠物用品，这也是我们过往合作过的这个店家。那其实大家也是一样，档期大家都会在跑了。那我们这一次建议他的一样是直播，对，
直播
是直播，而且这个直播的成效好以外，就是后续。他的在也不是在制啦，我们就会观察到其实他的消费者是很吃这一套的，所以后续我们在素材上面的在制跟我们广告的素材，后来七八成都会用动态的素材去打，对，相对于就是过往的成效来讲都有很大的要紧，所以这个 case 要讲的是，其实你不是做完就没有了，就一样双十一，我们又回到双十一，我们刚刚讲的是前置嘛，我们讲，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那双十一之后呢，对，所以以龟毛家族的这个案例来说，你做完这个档期之后，你要去 review， 你要去复盘，对，你要去复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你再做应用的，对，所以双十一也是一样的，你要再去想说，哎，我今天这个商品，哎，其实它的毛，我的毛利要怎么补回来？然后双十一很多你可能会下杀，或者做很多的不同的优惠。你双十一之后，你就要去想说，哎，我有哪一些其他的案型跟其他的活动是可以把我品牌的毛利再补回来的？对，或者是我怎么去运用我这个在双十一档期里面收到的顾客资料？对，一样嘛，就回归到我们的分众。所以你要把这些订单的资料啊，顾客的资料再去做比对，再去整理过一遍，这就很重要。
哇，好深哦，
好深。
这真的其实真的是很可以做到很深，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些广告公司或数据公司有这么大的团队要去服务不同的品牌的，对不对？我想你们自己同事也是要很全能，什么都要懂，
对，可是因为电商就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博大精深，
是是是，
你还没踏入这个产业就哦就是卖东西 啊只是是在网络上面卖东西，没有，你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吧，
真的没有，
超多面向，你除了官网本身，其他的渠道通路，你自由的，你付费的，
对
对，都不一样，还有 ERP， 你要很多像 MarTech 的这些工具，非常多元，我觉得要学的东西
太多了，然后有时候其实品牌主或是老板你根本没有那么多心力去自己学会那么多事情，说真的，那好，大家一般都会马上想到，那我找团队，我找员工，好，你要真的找到能够有这个 skill 有这个能力的员工，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也不容易，或者说他稳不稳定，他会不会流动率太高，那你要一再的去 train 一个新的人，或者一再，对，这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就可以理解 Shopify 的顾客陪跑计划，就因此去为了要去服务这些品牌的稳定成长，我觉得稳定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对，然后就这样可以给大家这个服务跟咨询的一个机会，
对，除了跟老板讨论策略，帮他训练员工
有吗？这个也讨论进来吗？也讨论进来吗？
就是老板会想说，其实老板很多东西都是在他的脑海里面，但他真的很忙，他没有那个时间去复制给不同的人，单一的人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复制给不同团队的人，这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有些老板就会把就是他的员工 放来就是过没关系，那帮我训练一下员工，
哎、欸，蛮妙的，这也是一种有点像脱音的感觉，
帮、啊、我训练一下他们哦，那那个版面哦 ，CRM 哦，广告、哦，对对对，嗯、也蛮有趣的，嗯，对 对, 對。
哎、欸，我想要再多问一件事，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直播这件事情，嗯、还有动态这件事情，嗯、就是。有没有简要的几个重点，就是因为毕竟我没看过很多直播嘛、嗯、那各种形式的，有人这边就那边聊天啊，然后博感情啊，就大家培养关系 啊有的是哦我要卖你东西，现在是什么给你看，怎么样给你看啊，有的是就在那边用或者在那边吃，就是你对直播你有什么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的大家现在比较吸引人的直播是怎么样子的、
嗯、OK、嗯、我觉得直播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档期在做规划，所以一样的，你直播要去预告，不然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所以一样，你要先把这个直播的预告的讯息要先露出，哦，露出完之后，在 ING 的时候，除了你既有的人以外，你是不是也可以广告推，就是推播，
哦、推播，
对你广告也要想。嗯、那在 ING 这直播真的很多没搞，连你的布景。嗯然后你的使用的方式、嗯、然后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工具、嗯哦、有没有抽奖，有没有加一、嗯哦、有没有限定价、嗯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跟消费者做互动，因为你要在有些、店家的直播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你要在不同的时间点，其实你要去布置让他留下来的这个
原因
、嗯、对，你都要把它散落在你的脚本里面、嗯、对，然后还有对谈，你刚刚有对谈的嘛，像双十一的话我就蛮建议你在正档的时候、哦、你可以告诉消费者说哎，怎么买最划算，因为通常啦你双十一的这个案型都会很多元、嗯哦、堆叠这个叠这个这个叠这个、嗯、其实有时候消费者看得不傻傻、嗯、我觉得到底怎么买 才对啊、嗯、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去告诉消费者、欸、其实你这个套组、哦、如果你假设有什么样的需求，其实买这个套组就好了、嗯哦、这张的需求一张买的搭配的方式是最划算的，所以可以借着直播这件事情跟你的消费者互动、哦、告诉他这个档期的 highlight 的点、嗯哦、怎么买最秀，对对对，最秀。那直播之后咧，没事了吗、嗯嗯、好像也不是嘛、嗯、你还是要把有加入购物车的人再叫回来 做消费、嗯、好，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播影片再制，嗯，对，就是要淋漓尽致，
就那个素材再把它剪成更精短，比如 Reels 啊 Shorts 去发布这样子，
对，搭配你相对应的这个精选的商品、嗯、是不是又可以再做一波、嗯、就是它是一个叠一个叠一个，就是要把资源，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灯然后就全部做完了，其实
若可以的话多好
对、啊、好，下班了，都对对对，钱都进来了，
谢谢大
家，就所以其实就是都是很缜密的规划、嗯、你刚刚提到直播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的确我也看过很多直播，就是一直在那边
聊天，
你会有点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你要我听到什么、嗯、或者是其实说真的说穿了，我如果不是刻意想要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其实听不到两三分钟好像没什么点我就离开了，
对，
这是很现实的，
没错。
然后你刚刚又提到说哎，可以加一，但这就是工具嘛，比如我看你的直播的时候我下头就可以加一，然后就马上就可以进到我的购物车，这就是如果他的平台或是他的那个软体有这个加一的功能可以运用、嗯、那当然就是最方便、嗯嗯、因为消费者就是懒嘛，你马上让他可以买很轻松，不用说哦，那你现在在连到哪边去，再帮我加入几个什么之类的，
拜拜，
对，然后说哦，我花钱还要那么辛苦，还要点那么多下，现在都是点一下就好了，你要他点到第二第三下基本上那机会应该就不见了、嗯、
很难，
所以真的好多美感哈，很多美感要关心。好了，现在我们在线上也跟这些品牌官网经营者说声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对，然后辛苦，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对，欢迎来参加双十一争霸赛，那奖金争霸赛
怎么这么好？你们还给人家奖金啊？
我们真的很想帮助店长，
哎、哦欸，给多少？我看那个数字不小哎、欸，
嗯，大概就是刚你说那个我们店家数的数字。
你说500万吗？
怎么突然变那么多？如果打算人店长收到500万，好像可以考虑哦。
帮消费的品牌争取福利嘛，
好像可以考虑哦，
马上乘10倍。没有啦，是50万啦。对，就大家有参与你们的活动，然后如果档期的成绩好，你们有一些游戏规则，嗯、大家可以还有红利，还有奖金可以带走。太佛心了吧？
社会责任。
对，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像我们最近听到的也很多，就是品牌跟品牌之间会想要怎么合作。嗯，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什么，因为其实真的市场越来越竞争，然后社群已经越来越一潭死水，
啊，真的也是蛮难的。
对，就是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去，就不管是互惠也好，联名串联也好，然后甚至现在，我觉得像 Shopify 有以一个平台的角度，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用心的这些活动，让大家都投入进来，我觉得很棒哎、欸。对，来给 Shopify 耶。
给自己一个掌声，
太棒了！好啊，那我觉得今天听到，当然不止档期耶、欸，我觉得我听到很多是在官网或是在品牌经营者的一些观念，很重要的观念。然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我们之前在对焦的时候也有聊到，你其实一直强调一点，就我们不论档期，不论节庆，不论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促销，你觉得最重要的是
品牌日常的营运的规划就要做好。
没错没错，对，就不会说哦，突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突然哦，我已经消失半年了，突然要你来，哎，来赶快来买哦，谁理你，
你谁啊，
对，你哪位，你谁，你哪位，对
对对
对
对，
而且现在你现在在社群上发布基本上他根本也看不到了，
嗯，
对对，然后你发 EDM 他可能说，哎，这哪个品牌啊，怎么会收到这个 EDM 之类的，所以日常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
你观察到你那么多的品牌啊，就是运用官网，就日常你觉得做得好的是不是就是一直持续都在做哪些事情的品牌？
他们会跟消费者做沟通，
做沟通，
真的、嗯、就是回到刚刚讲，就是你要去分众做沟通、嗯、还没买过的你要怎么跟他，诶，你可能用试用品，也很热销的商品、嗯、去用试用品跟他做沟通、
嗯、
好，买了一阵子的你最要搞沟通他对于你这个品牌的 feedback、
嗯、
对于你这个品牌是重视这个消费者的、嗯、我觉得当他成为你的会员的时候尊荣感就很重要、
嗯嗯、
你有没有针对 VIP VVIP SVIP、哦、去做对应的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内容你有没有 CRM 没有做好、嗯、好，再来的话你有没有可以从不同的渠道去 touch 到这些消费者、嗯、这跟你就全通路不同渠道的布局也会有关系、嗯、所以我现在目前在看这些品牌，我觉得做的相对好的就是会员经营一定会做得好、嗯、网站的本质哦、一定、嗯、我觉得
健康，
对，要健康、嗯、对，然后再来的话是它不同渠道的经营的点，对，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的消费行为，像我们现在很常讲就是你要知道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嗯、他在什么时间点下面会买，在什么情境底下会买、嗯哦、这个的话我觉得经营的不错的品牌其实都会去做观察、嗯
欸、你刚刚这段话让我有一个感觉是很多人都觉得网络生意的门槛比实体低，
嗯哼，
对不对，这的确有人是会这么想，但其实在经营上，因为你刚刚提到很多是我怎么跟我顾客继续维持互动，我怎么在日常上就一直跟他保持互动，然后我要怎么继续了解他，那我要怎么让他们觉得我重视他，不管是尊荣感、嗯、这提醒我，我觉得很多在做网络品牌的这些店家们品牌们、嗯、他都忘记了其实顾客就是人，
嗯，
我们也是人，
对，
只是我们放到虚拟的世界上头你看不到他了、嗯、好像就忘记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跟互动，
对，
其实就是要变成要透过是数位的工具去达成实体的那个互动，所以不管是社群的沟通也好，或是 EDM 或是你定期的发送简讯嘘寒问暖，我觉得各种方式这些事情还是要存在的、
嗯、
对，才不会像我们讲就是很多品牌就说哦，所以有促销哦，我又收完简讯就是又促销了、哦、就这样
隔壁家也在促销
对啊，这有点像朋友，
对，
你平常也不跟我有交集不跟我联络，然后打电话给我就要借钱
那可能就打错电话
了、欸、对不起哦，是讯号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喂
好，我觉得我今天挖到很多宝、欸、
希望
对，我觉得我帮听众挖到很多宝，就是虽然我们这样零零总总聊到档期啊，聊到品牌经营啊，聊到官网很多不同的重点跟细节，希望线上的朋友都能够听到一些新的想法、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好好的去审视自己过往到底是怎么做的、嗯、一定有更我觉得一定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嗯、
没错，
做得好的那怎么样让他再继续突破，
对，
然后好好的去了解哎，官网的后台平台的很多工具、
嗯、
好好的了解你的顾客是谁、
嗯、
去分析那些数据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就进到 Shopline 的平台参加这些争霸赛，有奖金可以拿，
又在给自己掌声
500万
吗，我可能要叫 GM 进来
GM 马上 call 进来哎，GM 会不会真的说好啊OK 啊
可以试试看、啊、
好啦开玩笑啦、嗯、那今天很谢谢 Teresa 的时间、嗯、那我们这个频道最后都有一个特色
OK
就是说因为这个频道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嗯、那因为好日光景呢是一个比较生活分享品牌、嗯、然后我们也希望因为你知道我 这段路就是四处跟不同很厉害品牌或像你这样子的专家聊天、嗯、那我也想要去了解大家在生命中生活中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或你脑袋想象的你听到好日光景的时候你脑袋 pop up 第一个怎样对你而言是你生命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跟着你的心走的一个感觉。
嗯嗯嗯，
对，就是好日光。我觉得当然一定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我其实也蛮好奇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每个人都不同、嗯。
对，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温暖、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有曾经有没有一个 moment 有发生过？
我觉得就像是因为。大都很忙碌，尤其是这段时间，就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停下来，然后抬头看的那一刹那，
嗯哼，
对，你就会觉得，嗯，好像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 moment， 其实都很好，只是你有没有停下来仔细去观察，
去感受那一个 moment，
对，
可能在街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可能就是那个阳光，你知道吗？当天气很不好，但突然有一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好日光景、
嗯、
对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很好耶、欸、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身边都充斥着很多这种、嗯、可能很微小但很棒的瞬间然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张开你的心跟眼好好的去感受你生活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
太棒了真是一个非常好的 ending
那我今天就再次谢谢 Teresa 的时间聊得很开心谢谢你哦
谢谢、
嗯、那好客室的朋友我们今天好客室就聊到这里哦好客室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